我们一同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我们今天要读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到马太福音二十章十六节，十九章二十七节到二十章十六节。好，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我们就一同念哈，请。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你们也进去。约在五镇和深处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有处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将后还要在后了。有股券在此，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当我们在你所定的圣日聚集在你殿中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圣灵亲自来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你自千古以来借着各样的人事时，一直到两千年前你自己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也是述说这样的事。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窍，以至于我们能够听得懂你千古以来要对所有人以及对我们每一个在座的要说的话。主，你亲自帮助我们，若不是圣灵膏抹我们的心，若不是圣灵膏抹讲员的口，主，若不是圣灵在这个整个会场里面掌王权，主，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能够听得懂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亲自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谦卑，能够看见你自己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你真是要与我们同在，因为知道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主，我们今天要来看你怎么样子在恩典上面来带领我们来进入你自己所赐的国。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
阿门。
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是，耶稣事实上在回答门徒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在刚刚读的一开始的时候，在马太福音19章27节，彼得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们已经撇下一切的，要跟从你，那我们将要得什么呢？”彼得问的这个问题很简单，是一个投资与报酬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工作与工价的问题。我们任何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要估计一下，我这个付出的劳力是不是收得回来，对不对？哎，我们今天任何一个投资的时候，我们要想说，哎，我们这笔资金放下去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够有适当我们所想要的投资报酬率。所以彼得在这里在问耶稣的，事实上就是同样的问题。他说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啊，对渔夫来讲就是他们的渔网，就是他们的工作等等。他说我若这样做的话，我要得什么呢？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看后面来看耶稣在这一篇讲道里面，事实上是针对彼得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跟从耶稣，我们到底要得什么呢？我们是撇下了这些，那我跟从你，我会得到什么呢？耶稣的回答前面讲到说凡是撇下这一切的，我将来要得百倍，在天上要在12个王桌上来掌王权等等啊，那个都。但后面注意，后面有一句话叫然而，耶稣在19章28节的地方呢，就讲到说然而什么呢？然而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然后古卷里面有说，这个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被招的多，选上的少。所以耶稣在回答彼得所谓的投资与报酬的问题上，耶稣第一句话是讲了说将来要在天上得百倍，但是后面讲到然而的时候，是整篇今天我们要探讨信息的一个重点。然而就是 but， 但是什么呢？耶稣要回答彼得问题是说，我跟从你，我到底要换得什么？但耶稣说，对，你会换得，你肯定你的投资报酬率是高的，但是在这个整个的原则里面，在我们得天国赏赐的原则里面，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彼得，你刚刚问的是一个投资报酬问题，你刚刚所问的是一个工价与工，你是谈的是工价与工作的问题，但是耶稣在这里要回答的是说，在德国的这个问题里面，在天国这里面，你如果一直用工价与工作，或者是以投资与报酬的概念来做的话呢，你在天国里面你事实上得不到什么的啊。所以耶稣就说，事实上如果你不能够摆脱你在世上所谓投资与报酬这样概念的话，你在天国的赏赐上会有这样一个结果，叫在前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而且被招的多，选上的要少。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坏的，是一个 negative。意思就是说，如你今天是问了一个投资报酬问题，没错，是有投资是有报酬，但是在请注意，在天国里面，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想要得什么的话，你如果还是持守这样一个旧有的观念的话，你可能什么都没有到，得不到。好，那我们就来看后面就要讲了比喻啊，在20章就开始，于是他就说了这样一个比喻，这比喻我们刚刚讲过了，很简单啊，葡萄园，一个主人有葡萄园。他早上清早的时候就来雇工作啊，雇人来工作。当时犹太人的这个工作的，就是一天呢，是指早上6点钟到晚上6点钟啊，清早就是6点钟到晚上6点，一天12个小时啊，一天12个小时工作。早上出去工作，6点钟开始工作，晚上6点收工发工资，就这样。好，所以早上一清早出去的呢，就在市集上就找工人啊，就找工人啊，就雇了一批工人进来。跟他们讲定了一天的工价是什么呢？1钱银子，20章2节，一天的工资就一钱银子啊，这是在当时很 fair 啊，非常公平的一个工钱，一天的工钱就是这样，一天的工资啊，当天呢做完以后呢，工钱就给他啊，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的这个交易的行为呢是这样。好，然后到了四初的时候，四初如果在英文圣经里面讲第三小时the third hour， 第三小时就早上9点啊，他们是从6点钟呢算是开始，早上6点开始啊，到了四初的时候呢，就是第三小时，也就是9点钟，早上9点钟的时候啊，工人不够，所以又叫仆人出去到市集上去看看还有没有工人可以雇 啊，所以在早上九点钟的时候呢，又雇了一批人进来。啊，然后到了午正第六小时，英文圣经讲第六小时，午正就中午的时候呢，就十二点。十二点的时候，这边二十章五节讲说，他还又出去雇人啊，因为人到后面工作呢，工作量越来越高，所以又出去雇人。中午的时候，又雇了一批人进来。到申初第九小时，申初就九小时，就第九小时就是下午三点的时候，又出去雇。哎，还有人没有被雇啊，又雇进来。下午三点钟又雇了一批人进来。好，第二十章第六节讲到酉初啊，酉初是第十一个小时啊，白天呢就是总共十二点，这第一十一个小时就下午五点了啊。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又出去雇，下午五点钟出去的时候发现说，哇，居然还有人在市集上闲站着啊，这是你们讲闲站着，在这边闲着不知道站着干什么，闲站还在那边闲站着。五点钟啊，下午五点钟，六点钟要收工了，五点钟出去还雇工人。哎，雇工人，所以酉初的时候呢，又出去雇，就问他说：“你们怎么还在这边闲站呢？”请注意啊，他们在那边闲站不是贪玩啊，他们是说什么？闲站原因是没有人雇用，所以他们就问那个仆人，就问他们说：“哎，已经五点了，你整天在市集上干什么？”他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啊，不是他们不要工作，请记得这个比喻的内容，你要非常注意啊，非常注意，不然这个 point 很重要啊，不然你会以为这些人好吃懒做，不是。”啊，他们是失业，我一讲失业大家就明白了，对吧？失业是很痛苦的事情啊，他不是好玩不工作，他是没有工作，他没有工作可以做，他失业，一直失业，一直到五点钟都没有人雇。那这个时候呢，仆人就说，好，你们全部进来，全部进来工作。好，每一批人进来的时候都跟他讲说，你进来工作，一天的工钱一千银子。哎，跟所有的人都这样讲，所有人这样讲。你进来工作一千银子进来。好，于是过来，然后到了晚上，就是下午六点收工。收工的时候呢发工资嘛，啊，就发工资啊，大概就发工资。二十章八节这样说，发工资说后来的先发，后来就是那个有出那些五点钟才来，才做了一个小时啊，才做一个小时就发工资了，就发工资。那拿了一钱，那很高兴走了嘛，那他才做了一个小时，拿了一千银子就走了，给很高兴，哎，然后一直发到后来那个清早就来了，你就发现那后面啊就开始有人，哎呀，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或者声音就越来越大，抱怨声音越来越大，尤其到那个早上六点来的那个声音特别大啊，那先来的就讲说，他们因为心里面在想说，哎，这个才做了一个小时都拿一千银子了。那我已经干了十二个小时了，那我肯定要拿多一点嘛。结果很不幸的就是拿到工钱的也是一千银子，所以他们就抱怨说主人不公啊，就不公。哎，你想想看这个例子啊，你想这个例子，这主人发钱的时候呢，是从后来的人先发起，对吧？所以产生这个整个的问题。哎，如果是先来的先发的话，会怎么样？一点都没事，对吧？一千银子吧，一点事，他先来的发，早上六点来啊，先来先发钱嘛，对不对？你干了，你干了一天，一千银子给他，他很高兴啊，他走了，对不对？然后九点钟来的，一千银子，对，一千人走了。十二点、三点、五点拿了一千银子走，一点事都没有。这至于我们这个道不用讲了，这故事也没有什么特别，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就在于，他是后来的人先发。一先发了，一拿钱被别人看到了，所以这工资这个问题啊，在美国事实上是很 privacy 的，对不对？很保密的。中国人喜欢问人家的薪水啊，这个是大忌。我知道在公家机关或者是学校，我们的薪水是在那个 public， 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可以查，我听说的啊，是好像是这样，公家机关好像有些是这样，但一般的机构呢，这个 salary 啊，就是这个工资啊，是绝对保密的。Okay， 如果你的工资不是在这个公众这个 in public 这样子 display 这种，中国人切记切记啊！中国人在其他很多地方很喜欢问人家薪水，在美国切记。如果这个东西没有被 post 出来的话呢，啊 ，suppose 你不应该问，因为你问的时候呢，啊，人家第一个人家不会回答你，第二个你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好啊，非常会被人家 look down， 要注意啊。好，这个工钱啊，工钱，好，举个例子好了。这些人 干了12个小时就拿一样的钱，所以他就抱怨了，他说是不公平。哎，那我问你，如果你们是早来的那批人，你们会不会抱怨？会啊，你很诚实啊，你很诚实，当然会嘛，当然会啊，怎么这个样子？对，怎么这个样子？对，不合理嘛，不合理啊！我干了12个小时，怎么拿1000银子 ？OK， 不合理啊，所以大家都会 complain 嘛。所以呢，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是千万不要去问别人的 salary。你不知道没事，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一个朋友是真的，他在学校，你如果在学校工作就知道，从 assistant professor 这个助理教授一直升到 tenure 到 full professor， 这个过程里面很辛苦的，很辛苦。对，一开始在这个助理教授的时候，你要发很多 paper， 然后这个在系里面呢，就是要很辛苦，要 fight for tenure， 你要这个拿到这个到这个 associate professor， 然后到 full professor， 你就可以拿到终身职啊，在学校里面很重要。那你到了 full professor 以后，你基本上学校它是不可以这个 fire 你的 ，OK， 基本上是这样，除非他 reorg， 除非他这个重新改组等等啊。那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我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年轻的很聪明啊，跟我年龄差不多，是这一辈的人，他很聪明，所以他就 fight for 这个 tenure， 然后他就后来很年轻的时候当了这个正教授，当了正教授，在学校里面当正教授很好，对不对？结果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啊，他不知道怎么搞的，他无意间可能因为到了正教授，开始可以看别人的薪水了。他无意间发现新雇进来的那个 assistant professor 跟他薪水差不多，跟他差不多，就到后来到了第二年第三年以后，他居然发现新进来的 assistant professor 薪水比他还高，所以他本来没有事的， full professor 薪水也不会低的，他如果不知道别人薪水的话，他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可是等到他发现刚刚新进来的人跟他薪水差不多，到后来居然新进来的人薪水跟他一样的时候，他气不过，每天就气不过，到后来他就 quit job， 他突然辞职，他就辞职了啊，去工业界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在讲说啊，这个例子，耶稣讲这个例子，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先进来的人，你都会想说，哎呀，怎么搞的，我干了12个小时还是拿一样的钱啊。请看一下，我们继续往后看主人怎么回答啊。20章13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朋友，我们不是讲定了吗？一天工作是1000银子啊。这些人抱怨主人不公平啊，不公平。那主人就讲，哎，我没有亏负你啊，你进来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讲好了，一天就是1000银子吗？一天不就是1000银子吗？你进来，你去任何一个公司，你去工作的时候，你进去就有一个 contract， 对不对？给你一个合同嘛，合同上面有写你的薪水嘛，有写你的工资。学校学生也是一样，你做这个 TA 做 RA， 你进来的时候有一个 paper 嘛， offer letter 嘛，有一个 letter 上面也是写说你一年的奖学金是多少，都讲好的，对不对？那进来那 contract 写多少就多少。照理说，你只要是干照那合同来做的话，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对不对？你气不过你可以走人，但是你不可以说不公，对啊，不公。所以这个主人事实上很，当然当时是没有这个所谓 contract， 但是他就主人就讲到说，朋友，你进来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讲好了吗？一天就是1000银子啊，我没有不公啊，我没有亏负你啊，我们讲好就是这样啊。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那些后来的人啊，不是这个价钱的问题，而是那后来的人也是1000银子。所以主人他就说，他说我给每个人的工资多少，这是我决定的。他说那个做一个小时、做三个小时、做六个小时的人，我也是给他一天1000银子。他说这是我愿意的，我是雇主啊，这是我的事情，我跟你签的合同就是这样，我跟你之间事实上没有亏欠的问题。你今天会产生不舒服，是因为你发现我跟别人的 contract 跟你的不一样，所以你不舒服，而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合同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在这里20章15节里面，他就说， 这个主人就跟他讲，他说因为我对别人宽厚，你就红了眼吗？红眼啊，红眼，红眼啊，英文是翻成那个 eyes evil eyes， 就是说邪恶的眼啊，邪恶事实上就是吝啬啊，这边就讲吝啬，讲到吝啬。所以主人就讲，他说你今天问题是什么呢？你看到我的宽厚，我对那些后来的人，我对他们宽厚，你就嫉妒，你就吝啬，这是你的问题，你就开始嫉妒啊，不是我发工资有任何问题，是因为我给对别人看起来比你好，所以你就嫉妒，这问题在这里。好，刚刚我们请记得，刚刚那些讲到说有九点钟进来，有十二点进来，有下午三点进来，有甚至只做了一个小时的，五点钟才进来那批人。刚刚我们已经注意了，那些人他之所以晚进来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失业，对不对？是不是他的错？是他没有工作。是他没有工作，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整件的过程里面，主耶稣在讲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个主人，这个葡萄园主人是一个非常宽厚怜悯的主人。Okay? 他所有人早，他不管早雇晚雇，他晚雇的人呢，他要让他们知道说他在外面所闲站的时间呢，事实上我全部都给你贴回去。你看这个主人的后代，他有了一个怜悯的心，他知道这些人他站在外面，他为什么到五点钟他还没有工作呢？不是因为他不肯工作，不是因为他懒惰，是因为他没有那个机会，他没有那个机会找到工作。所以这个主人是非常宽厚的。好，我雇你做一个小时，我给你一样给你一天的工钱。所以我给你的钱呢，事实上弥补你十一个小时、九个小时、六个小时在外面闲站的时间，我全部给你补回来。这个主人是宽厚，是这样来对待。在当时耶稣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是他们也明白，因为当时所谓的宽厚的主人的时候就是这样，比较宽厚的主人，比较宽厚的主人，就是说他不仅是考虑到这个人所做的工给他的工钱以外，他还有仁慈有恩典。他想说，哦，这些人在外面闲站了五个小时，闲站了那么多的时间，如果我今天只给他一点点薪水的话，他一天工资不够，他回家没有办法养活，没有办法养家活口。所以他讲说，好，你最后一批进来的，我一样给，我一样，我不是按照这个世上的这所谓的投资报酬，不是按照世上所谓的劳动力的价值来估你这个人我今天应该给你多少钱，他不是这样。他说我看到你的需要，这个主人有一个怜悯恩慈厚的心，我看到你的需要，所以你虽然前面没有机会，但是你一旦进到这个园子的时候，我让你过去所有的东西呢，我全部都给你补回来啊！这个是一个主人的宽厚。但是后面这清早的人进来的这些人，他们很明显呢，他们不明白主人的宽厚，他只看到说，哎呀，怎么搞的？别人的，他只干了一个小时，他只看到他只干了一小时，他没有看到那些在外面站了六个小时、站了十一个小时那些人的心情，他没体谅的，因为他一早就来了，他没失业过，他一大早就被雇了。他九点就被雇了，六点早上六点就被雇了，他没失业的感觉。所以那些在外面闲站的人进来，他只看到说，哦，这个人少做的工少，他没有想到那些人前面那些失业在那边在市集里面到处在找工作找不到的那些痛苦，他没这个概念。但是主人会想到，主人会想到。好，所以耶稣就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呢，二十章十六节讲说，这样就是讲结果。二十章十六节，结果呢，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整个葡萄园的这个事件里面，可以看到反而是那些后来的那些得恩典多的那些人啊，他们是很欢喜快乐的走了，那反而是那些在一开始来的那些人，他们事实上也得了一样的恩典，但是因为他们嫉妒，他不明白主人宽厚的心，所以他们怀恨在心埋怨，事实上他并没有得到什么，他只得到了他的工钱，但是他完全没有得到主人的那个恩典。所以在后的在前面，在前的要在后，被招的多，选上的少。事实上所有人走了以后，只有那些真正感恩的那些人，就是五点钟进来的，下午五点或者下午三点那笔钱，他心存感恩，他知道，哦，这个主人真是体谅我的苦处，我在外面闲站了一天，我只工作这一点小时，但是你一样的那样的宽厚来待我，以至于我今天拿回去的工资还是足够我这一天的生活所用。所以在后来的这些人呢，他们就有感恩的心， 这些人是真正是得着的，在后面的这些人呢，在神的国里面说这些人是真正被选上的。什么叫选上呢？就是说他真正的被明白啊，被神的话所感动，来明白天国里面恩典的重要啊。这些人被选上，那其他那些人在葡萄园里做了一天的工作，本来应该也得到的，结果他是埋怨的走，他心里面想的只是他工作了一天非常劳苦。好，这个例子非常简单。好，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看这个例，这个耶稣讲的比喻对于今天的我们啊，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我从三个方面啊，三个角度来看今天耶稣讲的这个非常重要天国得赏赐的这个比喻啊，三个角度。第一个呢，我们先看那些早先进园子的人啊，先进来那些人，这个比喻对那些先进来的人怎么是什么意思呢？显然这个例子里面看到那些先进来的人他们失败了，他们怎么样？他们早上六点钟就进来，照理说这些人他们没有，我们今天都知道他们这些人没有经历过世上的所谓的劳苦，对，他一大早他就进主人，这个主人是非常好的主人，不是去一个很坏的一个公司，他是去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主人。你想想看，这个主人宽厚啊，这个、主人宽厚的话，他如果是一个宽厚的主人，他对所有的员工都会照顾到的，对吧？找一个好的主人是多好。所以这些人早进去的人，事实上他应该为他自己这么早就得到这么一个宽厚仁慈的主人而感恩，但他没有。Okay, 这些人他们先进了，他们已经先蒙召了，他们已经先进了葡萄园，他们已经先进了这个宽厚主人的工作的圈子里面，但他没有感恩，他没有想到说因为神的恩典，因为这个主人的恩典，以至于他们没有一大早呢，没有像其他人在外面闲站。在外面闲站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些人他没有工作，他在外面流离失所，他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里面浪费他的生命，没有，他很早他就进来了，很早很早就进园子了，他没有为这些时间感恩，他没有为他这么早神就把他邀请进入神的国里面啊而感恩，他没有。Okay, 他事实上他在主人的园子里面工作这么久，意思就是说事实上他是比其他人更多有时间，更多有机会来认识这位仁慈的主的。他工作的时间长嘛，工作时间长，他应该有多有时间，他应该多了解这个主人的。他看到这个主人怎么待人的时候，他应该更加了解这主人，结果他没有，他没有认识主人的恩典。而且他在这个葡萄园里面工作了12个小时以后，他肯定他的工作经验什么都会增加，对不对？他肯定工作，他工作经验，他下一次要再被雇的时候，他一定是他做了12个小时跟别人做一个小时肯定还是不一样。他在这么好的主人里面，好的主人的园子里面来工作啊，他不仅多有机会来认识这个主人的宽厚，而且他有更好的机会，那样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来培养来塑造他，他这些他都没有想到啊，他都没有想到，他没有为这些蒙召来感恩。第二，这些人他们必须要明白主的慈爱，他们必须要明白主的慈爱。主人的慈爱是什么呢？是长阔高深啊，长阔高深，不论先后都是一钱银子。这事实上耶稣在讲天国的时候，事实上在讲天国一个赏赐的原则。神对所有的人事实上是一样的宽厚，你可以看到那种宽厚是神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当这个爱临及每一个人的时候是一样的，不论先后，不管你什么时候进来，你只要一旦了进了神的国，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分别的。这是主的爱，是不分先后，长阔高深的。而这些先进的人，他们应该有机会来认识主的话，他们应该开始要有主的心，对不对？应该有主人的心怀，他们应该心胸应该很宽大，对不对？这跟一个这么宽厚的主人，他应该要学习，他应该要以他主人的心为心，他应该要以他慈爱的眼睛来看他周遭所有的人。就他这些都没有学到，他这些都没有学到，他想到的都是他自己，他想到了他的工作12个小时，主人的那些很好的品格，还有他的优点，还有这个主人的个性，这种仁慈宽厚，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学到，他完全他只是一个工人，他要的只是工钱，还有他的工作，他心里面只有这个。这些先进园子的人，他们有时间认识主，但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他如果真的认识主的话，
他会像主人一样的宽厚的心。当新来的人进来的时候，他们会想到说，哦，我们都是一家人，应该跟主人也欢喜。主人说，啊，这一批人你看他本来一天生活都没着落了，今天进来了多好。那这些先进来的这些人应该跟主人一样来欢喜快乐。对，记得那个两个儿子的那个比喻吗？大儿子跟小儿子，浪子的比喻我们都很熟悉。对，那个浪子出去回来的时候，那个大儿子就不高兴了，大儿子就跟主人讲的话是意识上一样的。你可以看到耶稣举的比喻例子里面讲到天国的时候，用不同的例子事实上在讲同样的事情。当那个在外面荒淫浪荡的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大儿子就质问他的父亲说，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呢？我从来没有做过坏事，我在一直在家里面尽忠为你服侍，结果那个浪荡汉一回来的时候，你给他的比我的还好。你可以看到这问题在哪里吗？就是一个工价的问题。一个在神的国度中工作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在世上那种工价与工作的概念，如果没有办法脱离那种投资与报酬的概念，耶稣在这里讲，事实上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在神的国里面我们什么都得不着。第三，恩典之路是神得赏赐的唯一的途径。恩典之路是神赏赐，得神赏赐的唯一途径。在罗马书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做工的得工价呢，这不是恩典，在罗马书四章四节五节啊，神界的啊，使徒保罗已经做工的得工价，这没有什么恩典的。你做十二个小时，你得十二小时；你做九个小时，得九个小时；你做个小时，你得一个小时工钱。他这没有恩典，这世上你在找任何一个老板都是这样子的。你进任何一个葡萄园，都是按小时给工资的。你在世上的都是这样，那没有什么恩典可言的。Okay， 但是在神的国不一样啊，在神的国，恩典就是说什么是你不配得的。Okay， 人不能够靠工作来换取神的恩典。耶稣在这里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在神国里面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你不能够靠你的工作，靠你的劳力，靠你在神面前的花的时间，想要来赚取或者赢得神的喜悦。你不能用赚取，你不能赚取神的恩典。如果我们想要靠我们的工作来换神对我们的喜悦的话，他说你还是在投资报酬，还是在工资工价那样子一个概念里面，所以在神的国里面事实上得不着。恩典之路是在说什么？是说我们要认知，每一个人我们必须要 realize， 我们必须要亲自来认识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不配得的，我们真的是不配得的。当我们什么时候在神的面前知道说，神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事实上不配的，不是我有什么好，不是我比较聪明，不是我比较怎么样，而是神真是给我无限的恩典。什么时候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谦卑，能够明白我得神的恩典我是绝对不配的， I don't deserve that at all， 我不配的。当你有这样的时候呢，事实上你是得恩典的开始。这是这个比喻里面针对那些先来的人所要说的话。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后进园子的人。对后来进来的人呢，下午三点下午五点才进来的人，那这个例子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你想想看，这些在外面闲站的人九个小时，站了九个小时，站了十一个小时，他们在世上闲站那些时间，世上很痛苦的。OK， 当然在座你如果没有失业过的话，我今天讲这个你就没感觉了。OK， 我失业过，所以我知道。OK， 在外面闲站，在找工作，那个没有工作的时候，事实上是很辛苦的，很痛苦的。所以这些后进园子的人 ，OK， 当他拿到那一钱银子的时候，第一个。事实上他拿到一半的银子他都应该很高兴了，对不对？至少还拿了一些。但是他没想到说这主人居然给他一整天的工钱，虽然我只做了一个小时。你想想看，你这种人他感觉是怎么样？如果我是这种人的话，第一个，我不管这个拿到多少钱，我到了五点，我下午三点，我到了下午五点的时候居然还有人雇我。已经到下午五点，还有一个小时就收工了，这时候那一天来讲 hopeless， 已经结束了，已经完了。我已经没有希望了。但这个时候居然还有人要雇我。你翻失业的人你就知道，你当你失业然后又找到工作那一刻的感觉，你要去回想，你没有失业过，你没有这种感觉。你失业过的人你就知道，当你一个职业失去然后你又找到工作的那种喜乐，不管那个工资多少，不管是什么时候， 这些人后进园子的人，就是那些他在市集上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被这个宽厚的主人呢收纳，所以他应该要为神没有撇弃他，最终没有撇弃他而感恩。Okay, 他没有神没有撇弃他而感恩。第二，后进园子的人，他应该要让神来擦干他的眼泪，让神来更新他的一切。圣经里面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想想看，在外面闲站，在下面外面闲站是什么？我们今天已经讲到，在外面闲站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事实上很痛苦的，对不对？在这个葡萄园的例子里面讲到说，我们在外面闲站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进神的国，我们还没有进神的这个所谓的葡萄园，我们还没有进这个神预备给我们让我们成长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在外面的日子、okay? 那个叫做闲站的日子，我们在外面那些日子事实上留下很多的伤痕呢，有很多不好的东西留在身上的，有很多事实上当我们还不认识主以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事实上做了很多事情，有很多事情在我们身上是留下疤痕的。那当我们进了园子以后呢，我们要让神的灵，我们要神的工在我们身上工作，让我们在过去因为还没有进入神的国而在世上所受的伤害，在这段时间里面让神的灵慢慢来把我们洗净，来疗医疗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在他的恩典，在他的宽厚的仁爱里面来得到恢复。第三，这些后进来的人，他更应该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恩典，他 suppose 要比那些先进来的更懂得恩典。你想想看，没有人雇的时候把他雇进来，还给他一样的工资，所以这些后进园子的人，他应该更加的记得神的恩典。那也不能够因此就想到说，哈，我才做了一个小时我就得一样的钱，我就可以随便、okay? 这种 evil mind, 这种邪恶的心呢，不应该有。所以这个例子里面事实上隐藏的告诉他说，这些后来的这些人呢，你事实上是更加应该明白恩典，所以应该在神的面前应该更加的警醒，不应该随便。第三，这个例子我们对现今教会和所有的信徒来讲在说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例子里面我们今天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每一位弟兄姐妹，所有的教会都应该明白现今的时刻，这个现今这个时刻，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时间，这个时刻是什么样子一个时刻。肯定不是清早，恐怕也不是午正，我相信至少是申初或是酉迟。今天我们所处的时刻呢，是神在最后再把他剩下的余民啊，剩下的他的子民，耶稣说我还有一些人在羊圈外面，我要把他们带回来，这叫剩余的民。所以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自己相信说神的国已经进行到一个地步，就是说神要把他后面剩下这些余民要带进来，不是清早也不是午正了，至少是申初或者是酉时，在最后的时候，最后时代。你看福音从欧洲这边开始慢慢传，现在已经传到亚洲。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神的国在运行，耶稣在用这个比喻的时候告诉我们现今教会说，我们每一个现今教会的子民应该要了解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时代。今天是天国的主人在做一个最后呼召的时候了。我前一阵子我们台湾有朋友，那他们有很多现在都在做传道人啊，都在做传道人。台湾的基督徒，台湾基督徒的比率，我最近才知道 5.7 已经增加到 5.7%、啊、所以现在台湾的很多的教会都非常的兴奋、啊、为什么？因为以前只有2有3，还有曾经有一阵子达到这负成长，所以现在台湾的基督徒达到 5.7， 根据统计台湾基督徒达到 5.7， 所以教会都很兴奋。兴奋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人口的统计里面说 6% 呢是一个叫做所谓的临界点。这临界点怎么来的呢？是来定义这个传染病 传染病就是说什么叫做怎么样的定义传染病，就是说一个地方感染超过 6% 的时候呢，就开始会有连锁反应，就会造成瘟疫、okay? 如果一个地方超过6的话呢，那个地方叫做 breakout， 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说 就定义说这个疾病呢失控 6% 失控就会产生连锁反应。所以台湾教会他们发现 5.7 的时候，他们用这个类比啊，他们就想说如果台湾基督徒超过 6% 的话呢，就开始要产生连锁反应，所以台湾可能会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国家。他们是这样想，他们在这样祷告 6% 现在只差 0.3， 台湾的情况是这样啊。中国不用说了啊，中国不用说了，中国各地的信徒暴增是一个事实，这是为什么中国政府非常的紧张的原因。Okay， 中国的信徒暴增，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亚洲，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亚洲。我不晓得美国怎么样。Okay， 我希望美国的机会不要是已经过了，美国曾经过有几次的大觉醒。Okay， 我不知道以后还有会不会有，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今天这个福音从欧洲这样传过来到美洲，现在已经到亚洲。台湾的信徒暴增已经几乎要达到临界点，中国的信徒也是一样暴增。中国你像中国人那么多，他 1% 不得了了，对不对？你不要说啊，只有 2%， 他 2% 就已经是全世界最多基督徒了。所以你看今天这个福音已经到了亚洲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今天我们要了解的是这个葡萄园的例子告诉我们说，你可以看到这到伸出有时的时候，大量的人要进来了，大量大量的人在要进来。那对我们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呢？对每一个信徒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应该要明白天国的特征，就是今天这个比喻里面所说的，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被招的多，选上的少。没有错，今天在亚洲，在中国或者在台湾，基督徒都在暴增，事实上我们非常高兴，非常欢喜，没错。但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神没有撇弃我们，人口最多的国家，神没有撇弃我们，这一大批的工厂，这一大批的工人在伸出有时的时候要开始进入神的国，要开始进入葡萄园，这是我们高兴的地方。但是我们忧愁的地方是什么呢？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当这大量大量的人进入教会，进入神的园子里面的时候，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世上不管有多少人进来，还是只有少部分的人真正能够得到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明白天国的特征，因为他们不明白所谓的恩典。真正的恩典到底是什么呢？真正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对现今教会来讲，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回归圣经，我们要开始对神的话认真，要好好的来读，好好的来想圣经里面讲的每一个例子，以至于我们能够传扬一个纯正而且全备的福音。你可以看到今天有很多大量的人来信主，没有错，但是他是什么样的因素来信主呢？他到底信的是什么呢？他是听了什么样子的福音来信主呢？这是一个 question mark， 这是一个问号。当大量大量的信徒在亚洲要产生的时候，教会应该要预备的，我们每一个人要预备的是，我们要更加的认真知道天国里面到底特征是什么。这个例子我们今天讲的，花了20分钟时间来读的这个例子，它到底里面在说什么，到底在说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恩典，我们没有明白神办法明白神在圣经里面对我们每一个人教训的话，我们传出去的福音是不全备的，别人的问题带进来的人，我们也对他们没有是一个实质的帮助。所以对现今教会的人，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要明白神的话。事实上福音的内容并不难，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例子，你仔细想想看，它很难懂吗？事实上不难，并不需要很高深的知识来明白神国的恩典，事实上并不难。但它难的地方在哪里呢？难的地方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些概念跟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事件事物和原则是全然不同的，是那个不同，那个落差使我们觉得难，而不是内容的本身。我们刚刚在看的例子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都是一致的，这后来的人怎么可以拿一样的钱呢？但是圣灵在这里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就是这样，为什么后来的人也一样呢？因为神有无比 无限的恩典。我们到底是先进来还是后进来的？想想看，如果在整个时段里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后进的，我们应该更加明白神的恩典。 Suppose 我们应该更加明白神的恩典。如果以每一个人在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讲，我们有人先信主，有人后信主，所以你可以看这个例子可以应用在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况里面。我们要去明白，我们要明白这例子里面讲的三个角度，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到。Okay? 以整个神的救赎历史来讲，我们中国人进这个葡萄园可能是在后面。Okay? 是所谓的这个生出或者有时。所以我们要知道后进来的人，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例子，以至于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好好的明白神的恩典，来好好的感恩，不应该随便。因为我们在信主的过程里面，我们在座，我们有些已经是很久的基督徒，有些是刚进来的基督徒。但如果我们是信主的过程比较久的，那这个例子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更加明白神的恩典是什么。我们应该要更加清楚知道说，在神的国，在教会里面服事，到底他的心态应该是什么。不是说我们工作的久，不是说我们经验，不是我们付上的劳力，不是我们因为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可。神看的不是这些。如果我们知道说，在神的工作，神的国里工作，在这样一个宽厚的主人的葡萄园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是非常欢喜的。我们应该非常欢喜。所以难的并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圣经的内容跟我们所熟悉的原则和事物太大的不同。所以我们需要信心，需要用顺服的心来慢慢来调整我们的概念，以至于我们在神的国里面能够真正得到他的恩典。我在1983年的时候来美国，我1983年的summer 啊，就是这个 fall， 就是这个我就一般的留学生8月的来。然后我在1984年的年底啊，我事实上在1985年年初的时候拿到了 master degree。 1984年的年底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当然我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转捩点，我今天只分享其中的一个，就在1984年年底。那一年呢，我是在 Iowa Ames 的这个查经班，现在已经有教会，那时候还没有教会。我在教会里面呢当同工。那一年呢是我们中北美的冬令会啊，中北美如果你在北边的中北美冬令会现在还有，但在当时呢在北边只有两个聚会，一个就是在中北美啊，就是通常在 Wisconsin 那个地方举行。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Kansas City 基督工人中心，只有这两个。一般来讲 graduate school 就是大的比较大的孩子呢都是去中北的冬令会。那 undergraduate 大学生呢都是去 Kansas。事实上北边就只有这两个大的聚会，年度性的。那一年1984年是我们教会呢那时候团契呢来负责主办。主办有中北美有14个州，我们那个冰天雪地都在12月的时候举行。冰天雪地，所以在事实上年度性计划大概8月9月的时候，我们就开车到隔壁州，到很多州去探访，到教会里面去宣传。那个时候都雪地开车，一开了几天，开到别的查经班这样到处去联系啊，很多事情。那是在1984年年底我们要主办那个聚会。那一年呢我负责一个很大型的话剧啊，要在那个因为中北美冬令会里面历年来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那一年因为教会里面说知道说我在台湾在福音的这个话剧工作里面有受过训练，所以就给我这样任务说，那你就在一个地方就演一个这个配合主题的这个话剧啊。那话剧蛮大型的，是蛮大的，花了很多时间，所以将近花了大概半年时间啊，在1984年的年底的时候呢，在那边演出，那花了很多时间。你想想看，1984年年底那个时候是我的 master degree， 我的硕士 degree 快要结束那时候，那是我最忙的时候。那是我最忙最忙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又是刚好教会又接了这个中北美冬令会，所以那一年我的话剧也是我最忙最忙的时候，所以很多的事情挤在一起。那出话剧呢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做完了，结果非常好，当然很好。但是那个话剧演完了以后呢，那天晚上我记得我们在那个会场上的时候，你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曲终人散。你如果没有在剧场里面工作的话，你不会真正明白什么叫曲终人散。Okay? 通常我们是做观众，你知道曲终人散。但是如果你是演员的话呢，我在讲曲终人散，那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感觉。当时 人来的几千个人在那边，然后突然走了，这个整个会场都空洞洞，然后舞台上乱七八糟，然后你的后台有很多东西要收拾。OK， 曲终人散那种感觉。你在剧场工作过，你就会有那种感觉。那天我们收完以后，啊，累得半死。那时候只剩下我跟那个总干事两个人在。我记得我们在那 office 里面，外面下大雪。那我那时候我心里面就突然有一大堆东西就跑出来。我想到我，哎呀，我的 master degree， 我的这个那个，我这都没有搞完。然后现在曲终人散，乱七八糟。然后我不管这个别人怎么说，我就觉得说，哎呀，就觉得很烦，突然觉得很烦，很烦，很烦。然后突然想到说，哎呀，我怎么那么多事情没有做？我学校的事情很多东西都耽搁了，我很多事情没做。我一月份我还要 defense， 我的 thesis 还没有 finalize。你看我的 master 是需要 thesis。就我就跟那个总干事，我没有跟他抱怨，我就跟他讲，我就说我现在很忙，我说我休息，我等我把这些事情搞完以后我再来啊，我就这样跟他说。我这个总干事他当然现在已经是牧师啊，他对我的影响是蛮大的，他带了我，他训练我，带我出去传福音、敲门啊，还有唱诗歌等等。这个很好的一个弟兄，他是数学系，他那年他是总干事。啊，他这个人他讲话一点都不给人面子，一点不给面子。啊，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不会安慰人的人。啊，所以我跟他走了，我也是这样，我也是非常不会安慰人的人。啊，当我这样跟他讲的时候呢，他非但没有鼓励我，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如果干的心不甘情不愿，你就不要干了。啊，一点都不会安慰人啊。我是被这样的师父教出来的，所以要原谅我，我有这个软弱。我就看外面下大雪，我说这个怎么这样讲话呢，对不对？就后来他还好，他没有这样就走了。他讲了以后，他其他什么我都不记得，我只记得他说你这样心不甘情愿你就不要干了。他说意思就是说神不稀罕你这种工作，算了，你去忙你的好了。他外面在下大雪，但后来他讲，后来我就记得，后来不管讲了什么东西，因为我只有那句话很吓唬我，反正我很不高兴啊。到后来啊，过程我都不记得，我记得这个事情后来怎么结束的。后来他就说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到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就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外面下雪， okay， 外面下很大的雪，那冬天非常下雪，我们祷告，然后就把自己交给神。哎，结果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搞，那心啊，就突然好像就亮起来了。虽然外面下大雪，但心里面就突然亮起来。我突然想到说，哦，我过去以前有人听过我的以前见证，然后我在1983年到1984年，事实上我在学校经历过很多的事情，我就突然想起神给我很多很多的恩典啊，想很多很多恩典，哎，突然就想起来，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说啊，我这些做的所有的东西真的是不配的啊，真的不配。所以我那个时候祷告完以后呢，我就跟他讲说，哦，那个事情已经 over 了， OK， 我知道了，在神的工作国里面工作，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恩典。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跟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一定要好好想这条恩典之路。你知道这个主人有多好吗？我们所信的这个神他多好，你在这一辈子里你不会找到这么好的老板的，我实在告诉你，你应该要好好来思考，早一点接受他。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应该更加明白在神的恩典里面工作是何等好的一件事情。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放一下那首歌好不好？Okay， 我们就唱那首恩典之路，我们就结束了。
山火的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的是我 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我走这人生路。
求主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有常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主是恩典又慈爱的主。让我们用祷告到他的面前，把我们自己交给他。
你是我的主，引我求生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一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我走这人生路、啊、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走这人生路。
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把我们自己交在你手中。主，我们在座如果还有没有认识你，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明白，主你是这样一位恩典慈爱的主。主，不论是生出或者是有时，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国，来明白你的恩典，享受你的恩典。主，我们在你的国中，在你的园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这一切真是不配的。主，你从尘埃当中来选拔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荣耀的恩典在你面前来服侍。我们谢谢你，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这样祷告赞美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